据记者会主办方介绍，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些国际和平基金会成员应平壤政权之邀进行的5天朝鲜之行是一次人道主义访问，也是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和平基金会承办的和平文化对话系列活动在平壤举行的首次活动，主要是在金日成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科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以及参观儿童医院和幼儿园等。之前这个被称为桥梁的系列活动曾在泰国、越南、柬埔寨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举办。出席记者会的三名诺奖得主分别是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教授、英国生物化学家理查德·罗伯茨爵士和以色列生物学家亚伦·切哈诺沃教授，国际和平基金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列支敦士登的阿尔弗雷德王子也一同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了一系列核导试验而受到更加严厉的国际制裁。本星期平壤正在举行朝鲜劳动党36年来的首次党代会，记者会主办方强调，这次应邀访问朝鲜的三位诺奖得主不是物理学家，他们的访问也不涉及政治。对于是否感觉到制裁对朝鲜的影响的提问，经济学家基德兰德教授和阿尔弗雷德王子都提到朝鲜的自力更生政策。基德兰德教授指出，朝鲜仍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但是具体数据不得而知。他还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来自中国的卡车仍在通过鸭绿江桥进入朝鲜，但是数量的多少无法确定。首次访问朝鲜的三位诺奖得主都表示，东道主的盛情友好接待和他们在平壤市内以及郊外一个农庄的经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们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承认，他们在平壤无法使用自己的手机对外联络。以色列生物学家切哈诺沃教授表示，接待方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特殊手机用于国际通话，而朝鲜普通手机用户只能使用本国的内部移动通讯网络，不能连接国外。他下榻的酒店房间提供外国人专用的高速互联网，可以使用 Skype 联系朝鲜以外的亲友。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问题，三位诺奖得主还表示，他们在平壤访问期间外出始终有接待人员陪同，没有机会上街行走与普通民众接触，只是在大学里摆脱监视人员的情况下跟学生们在食堂饭桌上进行过一次自由交谈。讲座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了餐厅，那是大家吃饭的地方，我没去给我们安排的那个餐桌，而是走到另一张桌子坐下来，已经有几个学生坐在那儿了，没有管理人员在那儿，没有人听我们谈话，刚开始他们很紧张，也不知道跟我说什么。3-4分钟之后我们开始聊起来，他们就打开了话匣子，变得无话不谈。他们很棒，就像你在任何地方能看到的学生那样，我们之间的互动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唯一一次和人们自由交流的机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